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在不昧孽之之子中心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手中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我在今年头两次的讲道用以弗所书第一章来讲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两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属灵的福袋，充满了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。我在地上我觉得我是有福的人，我觉得不是太老，但是我已经有一个太太，一个女儿，三个孙子。但是我这个礼拜去探访一个家，他们有三个孩子，有九个孙子。地上的福气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信主以后每个人天上属灵的福气是一样丰盛。地上的福气是暂时的，天上的福气是永恒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到，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是真正的认识神，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盼望，他知道他以后永恒的产业是多么丰盛，所以他有这样的眼光，很准确的来处理上帝所托付给他在世上的每一件事情，并且上帝赐给他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并且知道要好好的过教会生活，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一个人不可能只信耶稣而不过教会生活，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完全的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学习耶稣的样式，怎么样去爱那个不完美的教会。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不会随便批评教会，也许教会有些使你失望的地方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教会是一群蒙恩被罪压伤的人的复健医院，它不是一群冰凉的圣人的博物馆。如果你要看这个冰凉的圣人，请你去博物馆看，这边的人有人断腿，有人断手，有人瞎眼，有人很严重，但是他们都是活的，他们都是有盼望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都要有盼望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去批评教会。你说我爱耶稣，我不爱教会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不可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然后你就说你的身材不好。你说我只批评你的身材嘛，但是你批评她的身材，她的头不高兴啊。你批评教会，耶稣不高兴啊。不要做耶稣不高兴的事。耶稣对教会永远有盼望，我们对教会也有盼望。这不是口号，这是圣经启示的真理。耶稣看到教会有瑕疵有缺点，他不是批评，他不是不管，他是为教会舍己，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耶稣怎么样爱教会，我们也应当怎么样爱教会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。但是你要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，你一定要真正的认识神。这样的认识是在圣经说是你要重生，一个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能有新生命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才有可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所以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。先思想一个人得救以前可怜的光景， 这是第一到第三节所讲的。我们都很喜欢把人分类，这个高，这个矮，这个头发不多，这个头发更少，这个人成功，这个人失败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好人会做坏事，坏人也会做好事。我们在世界上的那个分类都是相对的，但是圣经对人的分类是绝对的。你不是罪人就是义人，你不是蒙恩的人你就是失丧的人，更严肃的是，你不是死人就是活人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在我们读一开始就说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世人都犯了罪。如果我们的罪还没有解决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死的。圣经当中所说的死亡，不只是指我们肉身的死亡，更是灵性的死亡。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灵魂已死，虽然他的肉身还活着，但是他这个人我们形容他是行尸走肉，他像一个行走的尸体一样，好像一堆猪肉在那边走，没有灵魂了，灵魂死了。就像说我有一个电脑，外面完全都好的，但是我里面的软体 dead 掉了，看起来好好的，一点功能都没有。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对罪没有一点点抗拒的能力，我们想做的善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想拒绝的恶我们没有办法拒绝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三个力量来影响我们，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说我们是自由的，自以为是活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被捆绑，是不自由的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三种力量捆绑我们。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。神学家 John Starr 曾经讲过一个对今世风俗的定义，它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一个价值系统，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神的。所以你没有发现，我们有一种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抗拒，别人有什么我也非得要有什么，别人怎么做我也要怎么做，这叫做赶时髦，年轻人叫做追风族，好像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不跟着流行来走。人重视赚钱物质世界，我们也跟着重视赚钱物质世界。请问有几个人可以不跟着世界的风俗走的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跟着世界的风俗走的。第二个方面是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弟兄姐妹，不只有物质的世界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，不仅有上帝，还有魔鬼。魔鬼常常做四个工作。第一个，说谎欺骗，先骗你做坏事，然后跟你说没有关系，神是真说这个果子不能吃吗？但是你我傻傻的被骗以后吃了，他就开始控告我们说，哦，你做了上帝说不可以做的事。第三件事情，他就开始捆绑我们。一开始你有犯罪的自由，慢慢慢慢你发现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年轻的时候很帅，我喜欢抽烟，没多久就变成烟抽你。你说我有选择，我可以吸毒，但是没有多久你就没有权利不吸毒，这是一种捆绑。魔鬼第四个诡计就是攻击。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攻击，我不晓得该为你高兴还是爱为你悲哀。魔鬼专门攻击那个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所以不要随便说，不要随便把责任推给魔鬼，说我被魔鬼攻击啊，先要问问你自己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。第三个方面的势力，就是在这些悖逆的人心中有一个邪灵在运行。人的生命如果不顺服神，不顺服圣灵，就是顺服邪灵，你的生命就在那个邪灵的控制的下面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，不是虚幻的。我愿意用一个最近在我身上活生生的见证跟你们分享。2014年我来这里跟教会认识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发生了很严重的腰痛。后来我知道好多牧师来都腰痛，杨长老说是不是教会的床有问题，其实教会在宿舍的床非常好，但是好多牧师都腰痛，有的比我更惨，刘传章牧师比我更惨。跟各位认识面谈以后就回去了。2016年我们接受了教会的邀请，准备来的时候我们要送我们的申请文件到日本的在台协会，我跟师母手牵着手很高兴的去了。我们以为他们会问我们很多问题，结果说什么也没问，证件交上去以后就说明天来拿，我们好高兴。可是当我一转身，我的腰痛到不能动，用很困难的步伐走到隔壁的药店买了一个强力的止痛药。啊，在我心里有个警觉，绝对不是我身体的状况，有仇敌的工作，我真的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如何。 我跟师母 commit 跟上帝委身，说我们愿意六年在东京。也许有人说：“哎呦，你还要三年呐、啊，你真受不了。”可是，在去年的11月开始，我的心脏就非常不舒服，常常的发作。我真的有整整3个月的时间，知道说自己离死不过只有一步。师母常常说：“哎，你身体这么不好，是不是上帝要带我们回去？不要身体不好耽误教会的圣工。”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的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？整整3个月的时间，随时会不舒服。医生给的药都吃了，该保暖的都保暖了，但是说发作就发作。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管的，所以我只好把银行的密码都告诉了师母。我还好，感谢主，他都不记得。过去3个月的当中，你很难想象我从惠比寿车站走到教会，我喘到什么程度。有几次我必须到隔壁的咖啡厅或者是邮局坐在那边休息一段时间，我才走得过来。有一天晚上我去探望一个重病的家庭，我差一点回不到家，昏倒在车上。但是感谢主，2月6号的时候，教会同工陪我跟师母再一次去递出我们在这里延长工作签证的申请。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是很不舒服，可是跟各位做见证，当我们把那个证件交上去的时候，我跟师母说我好了。师母跟同工发现说，回来的路上我健步如飞。过去几个月我都是跟师母说，你走慢一点，我跟不上。属灵的事情是真实的，要相信上帝，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。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的生命是可怜的，你说你是自由的却是被捆绑的，你说你是活的却是死的。但是感谢上帝，第四节有个转机，那个转机是上帝发动的。他说，然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。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。然而有4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。第一个，上帝有丰富的怜悯。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审判的上帝而已，他是一个有怜悯的上帝。他不愿意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可怜的光景里面，他怜悯我们，他还有爱我们的大爱，不是一点点，是大爱。并且他的恩典不是一点点，是极丰富的恩典。那个恩典就像你遇见过你的那个救命恩人的那个恩典，跟你借我一点钱请我吃顿饭的恩典是不一样的，那是救命的恩典。而且不仅仅他有恩典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他向我们施恩赐。救恩是上帝主动的。你我所相信的是一位胜过死亡的英雄，他不仅仅将复活的能力给我们，在我们所读的经文说，他更提升尊崇我们，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坐在天上。我常常想，我像我这样的人到天上能够做做看门的，做做这个总机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不但救我，还邀请我坐在他的旁边。你们今天读了《使徒行经》，再去思想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现在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那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位置，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。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付上代价的爱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不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更是跟我们交换位置。十字架上的刑罚本来是我们该受的，但是他却代替我们，让我们却能够坐在荣耀的位置上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2次。唯有这样白白的恩典，才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。不仅焕然一新，还不敢自夸，只夸耶稣基督。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恶劣的本性，我们有一点做不好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见不得人。哎呀，我们有一点点好我们就拽的，哎呀，全世界我最厉害。但是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，你会只夸耶稣基督。这样的恩典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因为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。而且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倾倒的。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接受上帝这样宝贝的恩典。第三个方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得救后应该要有的生命。圣经上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或者可以翻译作上帝的杰作。上帝永远不会失败，他从来不会造一个瑕疵品或者廉价品。工作这个字的希腊文像一首诗歌一样，他把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生 在救恩里面成为一篇极美的诗篇。你人生一切的遭遇，不论好坏，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。哪怕是我们过去的失败，神也赋予新的意义。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来接纳自己。旧约里面的约瑟被哥哥卖到了埃及，13年的受苦，人绝对吞不下这口气，但是他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使徒保罗有非常不堪的过去，他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犯，但是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很乐意跟人分享他过去做的这些失败的经历。信耶稣以后，你的人生会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诗篇。这圣殿有两个特别的表现，第一个不自夸，很谦卑的。信心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认同，更是一种安息。直到我今天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，我没有任何的功劳，免得我自夸。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信主已经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信主久了，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。你看，我不做这些坏事，我奉献，我做主的工，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，我还去爱一些人。你们这些人，哎呀，小心你一下子就从恩典又掉到了律法主义里面。律法主义是什么？不要上帝的恩典，要立自己的义。这是犹太人他们弃绝救恩。哦，你看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你都做不到。我信耶稣了，我都做到了，你做不到，你有问题哟。哎呀，但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是不会自夸的，也不会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没有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圣经上说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夸口，只指着耶稣基督夸口。我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那些好行为上面，而是建立在那个福音和恩典的基础上面。如果你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相信一切都是恩典，可以帮助你除去很多不必要的东西。上帝的救恩会救你脱离愤怒和自卑，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脱离骄傲和嫉妒，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脱离增进跟冷酷，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脱离那个批评和不饶恕。如果你没有这些，你不可能能有安息。要你不批评教会，唯一的就是你真正的知道你是个蒙恩的人。当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好的时候，我保证你批评别人。愿上帝怜悯我们。第二个方面就是，除了不自夸，我们可以喜乐行善。啊，你说，哎，我以前也行善呐、啊，但是我们以前行善的动机不太单纯呐、啊。啊，有的时候要证明我是有用的人，有的时候我要掌控别人。太太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一定要对我好；孩子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以后一定要孝顺我。有时候我行善的时候可以看不起别人，我都做那么多善事。有时候我们想要得到人的称赞，想要得到别人的报答，但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的行善是不一样，他永远都是满足的，是喜乐的。基督徒应该都是苹果脸，不是苦瓜脸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出去都是苹果脸，会带领外面许多的苦瓜进入教会啊！如果你是苦瓜脸，人家觉得你的信仰也没什么好羡慕。传道书3:12说，上帝造人一生最宝贝的就是要人终身喜乐行善。我们信主以后被神恢复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喜乐行善，好自由的跟别人分享，不是我们剩的，是我们有的。分享以后是开心的，别人不记得了，我也不会不爽，因为上帝记得。最后我用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来跟各位做结束。白雪公主吃了那个恶皇后的毒苹果死了，但是因为有一位真爱她的王子，白马王子出现了，给她了一个爱的亲吻，她活过来了。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都是被耶稣的爱所亲吻的，被耶稣的爱亲吻，接受耶稣的爱，将要使你得到崭新的生命。昨天晚上我写完讲章已经很晚了，哎呀，被神的爱和恩典浸泡透了，我就跑到师母旁边，抱起她来，狠狠的 holy kiss 一下。师母说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说：“一个真正被爱和恩典得着的人， 怎么可能不去亲吻上帝要你爱的人？我被上帝的爱亲吻了，你也可以得着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哇，你的恩典大到我们无法形容。我们过去被捆绑，我们自以为义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你的大爱和怜悯，让我们又活过来。你还给我们尊崇的地位，将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诗篇，让我们能够不自夸又终身喜乐行善。谢谢你，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，你用十字架的爱来亲吻我们。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，快快地接受你的救恩。我们信主已经很久的，求你保守我们常常活在恩典的当中，谦卑自己，不要让我们又落入了那个律法主义自以为义的当中。祝福你的教会，让弟兄姐妹爱教会，更多人起来为教会属灵征战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